这里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4月14日22点整，巴黎时间2024年4月15日0点整，北京时间4月15日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提要。七国集团声明全力支持以色列，美国拒绝参与与伊朗开战，德国总理舒尔茨取消在华旅游观光项目，伊朗称事先已向美国通报其有限行动，专家认为以色列不会放弃对伊朗的报复，但采取何种形式难确定，以色列和哈马斯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停战谈判，前中国司法部长傅政华被批长期结交政治骗子。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七国集团领导人周日向以色列保证，在伊朗发动袭击后，他们将全力支持以色列，并表示他们已准备好对德黑兰采取措施，以应对新的破坏，稳定的举措。七国集团在意大利总统召开的视频会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宣布，我们对以色列及其人民表示声援和全力支持，并重申我们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领导人，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参加了这次虚拟峰会。伊朗在一夜之间用数百架无人机和导弹对以色列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袭击，这引发了人们对地区战火的担忧。因此，七国集团要求伊朗及其盟友停止袭击。我们已准备好现在就采取新的措施，并应对新的破坏稳定的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将考虑对伊朗实施额外制裁，特别是无人机和导弹计划，但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声明中谴责说，伊朗的行动有可能引发无法控制的地区局势升级，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这次袭击发生在以色列开始在加沙地带进攻巴勒斯坦哈马斯6个多月之后，这进一步加剧了这两个敌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关于正在进行的加沙战争，七国集团领导人还承诺加强合作，以及向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同时继续努力实现在加沙立即和持久的停火，并释放哈马斯的人质。在伊朗周六向以色列发动空前的直接攻击后，白宫表示，美国不希望事态升级和扩大与伊朗的战争。美国总统拜登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华盛顿不会参与豁然的针对伊朗的军事反击行动，美国将继续援助以色列，但不要战争。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周日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表示，总统很明确，我们不希望事态升级，我们不想与伊朗开战，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但又尽一切可能避免与伊朗开战，这就是拜登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时的两难境地。面对伊朗周六史无前例的袭击，美国总统拜登挺身而出为以色列辩护，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军帮助摧毁了数十架向以色列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但是美国担心以色列会对伊朗进行报复，从而有可能引发中东地区危险的螺旋式上升，而加沙地区的战争则是几个月来人们一直担心的灾难性局面。美国总统拜登周六晚间与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据美国媒体报道，他告诉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防御如此之好，请将此视作胜利，而美国不会参与反击。伊朗周六向以色列发射了大规模无人攻击机和导弹，这是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领土，引发了对地区形势出现爆炸局面的担忧。以色列军方称袭击被挫败，而伊朗则认为这一袭击是对以色列轰炸伊朗驻大马士革领事馆袭击的合理复仇。拜登在周六晚间表示，美军已经帮助击落了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几乎所有的无人机和导弹。最近几周，拜登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日益严重，他批评内塔尼亚胡对加沙的巴勒斯坦哈马斯发动了长达6个多月的战争，而加沙正遭受人道主义灾难的沉重打击，面临大规模饥荒的威胁。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周日表示，尽管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史无前例的空袭，但以色列并不寻求与伊朗的冲突升级。美国总统拜登周日与七国集团的同行们举行了一次会议，他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他对以色列总理在过去六个月里在加沙地带发动战争的行为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但又不得不向他保证自己将全力支持他。苏凡集团研究总监克拉克说，拜登发现自己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他补充说，我认为他怀疑内塔尼亚胡的动机。内塔尼亚胡试图将战争扩大到整个地区，以转移人们对他在加沙战事不利的注意力。伊朗袭击以色列给刚刚开始的德国首相舒尔茨中国之行蒙上了阴影，他决定取消在中国的旅游观光项目。详情请听本台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德国总理舒尔茨于周日开始了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但伊朗对以色列的严重空袭为舒尔茨的访华行程蒙上了阴影。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舒尔茨在飞机上获悉伊朗对以色列的空袭，周日抵达重庆后，舒尔茨在第一时间对伊朗提出强烈谴责。他通过政府发言人赫伯斯特莱特表示，通过这种不负责任和无理的袭击，伊朗面临着地区大火的风险，德国坚定不移地站在以色列一边。伊朗对以色列的空袭给舒尔茨的中国之行蒙上了阴影，这位社民党政治家取消了所有在华旅游观光项目，包括乘船游览长江等。在重庆，舒尔茨参观了博士氢能发动机工厂，他强调该工厂展示了合作对克服气候变化等重大挑战的重要性。据德国 T-Online 新闻网站报道，舒尔茨虽然参加了七国集团周日下午就中东局势举行的视频会议，但视频只缺少舒尔茨的照片。一位专程随行的技术人员专门为舒尔茨在重庆洲际酒店的房间做了安全处理，以便他能够参加会议，但不被窃听。德国政府的一张图片显示，他只能通过电话参加七国集团会议。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南中国海局势紧张之际，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今期访华三天，详情请听夏荣的介绍。
据美国国务院官网星期六发布的新闻稿说，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将在14号到16号前往中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与台湾事务的高级主任贝沙兰也会同行。路透社的报道说，两人将与中国官员会面，作为保持开放沟通渠道和负责任的管理竞争所做出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但美国国务院的新闻稿没有具体提到他们会与哪一位中国官员会面。此前，美国总统拜登于4月11日同日本首相岸田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举行三方峰会，三位领导人在会后发表声明，对中国在南海的危险与侵略行为、岛礁的军事化和非法海事主张，以及阻碍菲律宾船只行驶公海航行自由、中断阿云礁补给线等表示严重关切。反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则指责美日非联合声明是针对中方的肆意抹黑攻击。去年六月，康达与贝沙兰两人也曾一起访问中国，当时双方围绕按照美中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推动改善中美关系以及妥善管控分歧，并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去年访华后，康达7月18日在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针对美国印太战略及国务院2024年有关预算召开的听证会时说， 美国有一套完整的印太战略，其中主要元素为投资美国与盟友协同和与中国的竞争。康达当时阐述说，我们的印太战略包括我们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策略，但并非由这一点来定义整个战略。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印太战略，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反过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竞争仍然是一个全球挑战，但在印太地区的竞争最为明显。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伊朗的报道。伊朗周日表示，他已事先通知美国打算对以色列采取有限行动，以回应四月初伊朗驻叙利亚领事馆遭到的致命袭击。这次袭击被归咎于以色列。德黑兰并称，在袭击前72小时向邻国通报了复仇计划。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安说，我们在给白宫的信中宣布，我们的行动将是有限的、最低限度的，旨在惩罚以色列政权。伊朗外交部长是在与驻德黑兰的外国外交官举行的一次简报会上，就伊斯兰共和国革命卫队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发表讲话的。伊朗周六通过发动空前规模的攻击行动，坐实了之前有关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的威胁。但专家们分析，两个互相怀有深仇大恨的敌国绝不会就此打住。专家们分析，以色列注定要对伊朗进行反报复，尽管这一行动风险巨大，甚至整个中东地区都会冒着被推向动荡的边缘。为什么以色列会报复呢？专家分析，以色列和伊朗不共戴天，早有通过代理人或第三者对抗的习惯。比如伊朗通常借助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色列，而这次是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直接攻击。安全顾问奥德朗告诉法新社，尽管在盟国协助下绝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被拦截，伊朗的行动改写了两个敌国之间的关系。这位专家认为，传统上以色列对任何对其领土发动的攻击零容忍，因此内塔尼亚胡不能不采取行动。以色列会攻击伊朗核设施吗？前摩萨德特工伊朗项目负责人分析师星认为，如果以色列进行报复的话，也将在同样的范围内，针对的是军事基地而不是民用设施，也不可能是经济方面。需要不需要美国批准？但是这个西马星认为，以色列不可能在未与美国人协商的情况下进行报复。塔米尔海曼表示，在报复之前，这不仅仅是一个咨询的问题，而是一个获得华盛顿批准的问题。他在 X 上平台上写道，时间在我们这边，我们可以明智的思考计划和行动，无需操之过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周日轮番指责对方试图破坏加沙地带的停战谈判，但这条脆弱的联系线尚未断裂。哈马斯没有明确拒绝调解人的建议，但重申了其主要要求，永久停火和以色列军队撤出整个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总理对此不屑一顾，他决心对巴勒斯坦领土最南部的拉法发动地面进攻。他称那里是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最后一个主要的据点。最后请听一则有关中国的新闻。中国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已入狱近两年，但好像这位被以刑事罪判刑的高官政治影响力还在。中共党媒再次将其拉出来示众，称其长期结交政治骗子。政治骗子是谁？面目不清，有多少？数目不详，是否有人还身居高位？党媒对此保持缄默。傅政华早已于2022年被以受贿等刑事罪名判处了死缓且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当年他落马是因起因于犯了政治大忌，更据中纪委的指控，他被指有政治野心。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日前发表文章，却指傅政华长期结交政治骗子，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各位听众，国际新闻报告完毕。听众朋友，下面重播由夏荣 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伊朗空前袭击以色列，美欧谴责中国呼吁克制，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各位听众，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前所未见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后，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天14号将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法新社报道说，本月轮值主席国马耳他的发言人周六晚对媒体表示，应以色列要求举行紧急会议。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埃尔丹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中指出，伊朗的空袭是对以色列主权的公然侵犯，要求安理会就这些严重侵犯行为谴责伊朗，并把伊朗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鉴于事态紧急，美国总统拜登立即取消周末的假期，赶回华盛顿与其国安团队召开紧急会议。星期六晚间，拜登总统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及其代理人的袭击，并重申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都发表了声明，对伊朗进行强烈的谴责。两人均表示，虽然美国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会毫不犹豫地保护美国人员的安全，并支持以色列的防御。美国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列斯表示，众议院将更改下周的日程安排，以考虑支持以色列并就责伊朗的立法。斯卡利斯未立即说明所指的是援助以色列的独立方案，还是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广泛对外援助法案。欧洲方面，法国外交部塞茹内说，法国最强烈的谴责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伊朗采取这种前所未有的行动，在其破坏稳定的行动中迈出新的一步，并冒着军事升级的风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欧盟强烈谴责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必须避免更多的流血事件。我们将继续与合作伙伴密切关注局势发展。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他以最强烈的谴责回应伊朗的鲁莽袭击。英国将继续捍卫以色列的安全，以及我们所有地区伙伴，包括约旦和伊拉克的安全，与我们的盟友一道，我们正在紧急努力稳定局势，防止进一步升级。没有人希望看到更多流血。据德国政府发言人指出，总理舒尔茨星期天在访问中国期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的空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伊朗对以色列领土发动袭击也做出了回应，但中国没有谴责伊朗。中国再次表示，这是加沙冲突外溢的最新表现，呼吁尽快落实联合国安理会此前通过实现加沙停火的2728号决议，尽快平息加沙冲突。在中东，海湾国家卡塔尔呼吁有关各方停止事态升级，并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达了对该地区事态发展的深切关注，他呼吁各方降级并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敦促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缓和紧张局势，并减少该地区的升级。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军事升级表示担忧，并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使该地区及其人民免受战争危险。埃及外交部对敌对的行动升级表示深切关注，并呼吁最大限度克制。声明还警告冲突地区扩大风险，埃及将与冲突各方直接接触，试图遏制局势。 至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出以色列防御系统已做好部署准备。我们感谢美国和英国、法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支持。我们确定一个明确的原则，那就是谁伤害了我们，我们就会回敬他们。我们将捍卫自己，免受任何威胁。以色列军方也表示说，大多数无人机和导弹在抵达该国之前被拦截。据报道，美国和英国军队击落部分自伊朗发射的攻击无人机，约旦空军也击落了多架侵犯约旦领空要飞往以色列的无人机。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海洋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德国总理访华，舒尔茨更想与中国亲善而不是对抗。
各位听众，德国总理舒尔茨时隔一年半再次访华，周末版法国世界报刊登三篇文章，梳理德国与中国关系的发展以及美中全面战略竞争对德中关系的影响。该报驻柏林记者 Thomas Werder 的文章认为，德国仍然继续亲善中国，而不是与中国对抗。另一名驻柏林记者 Cécile Boutelet 则一方面介绍美中芯片大战对德国企业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另一方面介绍德国大型企业越来越多的在中国生产，与本国中小企业在对华认知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Thomas Werder 的文章写道，2023年7月，德国政府公布一项中国战略，核心思想是中国变了，德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降低风险。但九个月过后，舒尔茨再访北京，显示这些政策表述已经烟消云散。舒尔茨此次在中国停留三整天，是他2021年底上任以来外访时间最长的一次。随行人员包括运输部长、农业部长、环保部长等，也包括许多企业领导人，让人感觉似曾相识。许多人都认为舒尔茨的对华政策更是其前任默克尔对华政策的延续。2022年11月，他任下首次访华时，其实就已经表明，他更希望拉近与中国的关系，而不是与中国对抗。文章写道，2023年7月的政府中国战略将中国定义为德国的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如今，舒尔茨向德国一家中国研究独立智库表示，中国更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德国不同党派领导人近期纷纷呼吁舒尔茨不要太迎合中国。当前德国议会最大在野党基民盟基社盟的一名议员认为，舒尔茨应该在访问期间提出中国在德国以及欧洲的网络攻击行动、间谍活动，提出中国在印太地区违背国际法的行为，提出中国政府侵犯少数族裔人权的行为，以及北京当局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大力支持。执政党内部也希望舒尔茨在北京提出台湾议题、新疆维吾尔人问题等等。但文章写道，针对这些问题，舒尔茨未必能从习近平那里得到什么答复。舒尔茨身边的合作者近日一再就乌克兰战争议题为外界的期望降温，表示此时乌克兰军队处于不利态势，很难要求北京向莫斯科施加压力。但文章认为，一年多后德国将举行新的立法选举，此次访问行程对舒尔茨树立在国际舞台的领导人形象有政治意义。谈到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大战，世界报驻柏林记者 Cécile Boutelet 的文章指出，美国对荷兰芯片生产关键设备厂商阿斯麦施加的压力也直接影响到两家德国企业，因为阿斯麦公司长期与德国两家著名的非上市公司合作，从这两家家庭企业获得激光和光纤系统。 美国因此开始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希望德国也加入围堵中国芯片发展的队伍。文章引述一家美国智库分析人士指出，这会是舒尔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的一个话题。该分析人士认为，德国可能不大乐意加入芯片大战，但现在还没有做出决定。这篇文章写道，对于那些既在中国也在美国运营的德国企业来说，地缘政治的压力越来越大。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院贸易问题专家向《世界报》记者表示，这有可能加剧与中国的贸易冲突。对于德国的出口导向模式来说，这是重大的冲击。德国不同企业间在对华政策上的认知分歧也越来越大。Cécile Boutelet 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德国大型企业越来越多地在中国生产，而中型企业则认为中国市场可能的风险与可能从中获得的利益相比，已经不再是利多弊少。大型企业与中型企业的这种利益分歧此前长期存在于商界，但是最近几个月则开始进入政治层面。大型汽车制造企业和他们的大型分包商都因为电动汽车的冲击而纷纷宣布裁员，但同时这些企业正加大对中国的投资。美国智库荣鼎咨询一名分析师向《世界报》记者表示，2010年代德中两国都从贸易往来中受益的时代可能已经进入尾声，如今走向中国的投资就是德国本土失去的投资。更危险的是，中国正以有政府大笔补贴的制造业产品涌向全球市场，包括在汽车和绿能技术等德国传统上领先的产业。这意味着未来德国就业市场与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相关的岗位将会越来越少。在德中关系议题之外，周末版《世界报》在头版特别关注的话题是15日将在纽约开庭审理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封口费案。该报在头版头条的醒目标题中称，这是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以上是周末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泰媒评论，中美博弈，日本得利。
听众朋友，近日美国、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三边峰会，并且同意推进防务和经济合作，随即引起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强烈反弹。东南亚媒体认为，日本已从中美博弈中寻求到一条摆脱军事能力束缚的国家正常化道路，试图通过强化日美合作，联合更多的地区盟友，共同对抗在印太地区不断扩大影响力的中国。泰国媒体综合报道，中国外交部近期针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美期间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时提及中国对世界构成威胁的言论表示强烈抗议。据称，日本领导人讲话时充分肯定了美国对世界局势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力，希望美国方面对此保持信心。无论是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应对印太严峻的安全形势，以及警告并警惕拥有核武器的北朝鲜等，岸田称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中国，这不仅影响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同时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日本领导人还提出了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的警告。东南亚媒体相关评论认为，在中美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岸田文雄正在秉持前首相安倍晋三关于推动日本国家正常化政治理念，争取修改和平宪法，逐一摆脱针对日本军事武装能力的束缚。可见日本已经在中美对立面不断扩大的空间中寻求到扮演关键角色的一席之地。换句话说，日本力求争取美国继续在印太地区保持关注，并且扩大影响力，在共同防御中国的战略上增强保障。据悉，美国总统拜登本月10号与岸田文雄举行了双边会谈，事后两人表示将加强美日同盟，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同时呼吁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美日双方还发表了面向未来的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声明，其中强调四大合作目标， 分别涉及加强美日防务和安全合作，共同探索太空新领域，全球外交与发展方面的伙伴合作，增强人民之间的纽带联系等领域。东南亚媒体观察认为，美日峰会达成了超过70项合作项目，内容涉及安全防御、太空探索、新能源、半导体产业供应链等领域，重点是美日防卫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譬如强化整个战略联盟指挥效能和控制力，锻炼在各种情况下共同行动和部署计划的能力，未来还准备跟澳大利亚合作共同构建防空安全网络。最近一周以来，美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一直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训练，并且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再次联合演习。另据泰国通讯社报道，日本、美国、菲律宾领导人周四举行了首次三边峰会，会谈内容涵盖能源安全、基础设施项目、海上安全以及经济合作等方面。峰会发布联合声明表示，美日菲三国领导人在白宫会谈期间同意支持菲律宾发展军事现代化的努力，概述了2025年日本周边三个国家联合进行海上军演的计划。日本同意将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额外援助，协助加强其防卫能力。三国宣布建立三边海上对话，以改善协调效率。根据菲律宾媒体报道，美国重申对日菲同盟的承诺，三方对中国在南海采取危险行为和咄咄逼人的态势表示关切，同时呼吁和平解决台海两岸问题。岸田称，日本、美国、菲律宾都是濒临太平洋的海洋国家，是天然的合作伙伴。拜登则表示，美国对日本和菲律宾的承诺是坚定的，并且补充说，这些承诺才刚刚开始，未来将携手迈进伙伴关系新时代。东南亚媒体在报道美日菲三国领导人峰会的同时，也纷纷报道三国领导人的表态引起了北京强烈反弹。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强烈反弹并且指责日菲两国领导人在台湾、涉海等问题上抹黑中国，同时就反对干涉中国内政分别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和菲律宾驻华大使，要求就涉华负面言论进行澄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重申，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是合法的，日本和菲律宾可以跟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但不应给地区带来分裂，三方合作应尽可能减少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14号返回马尼拉后发表公开声明确认，三方峰会领导人认为菲律宾在专属经济区承受着来自中国进攻性战略的压力。拜登和岸田宣布将通过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支持菲律宾的基础设施发展以及互联互通。在收获来自美国和日本安全承诺的同时，菲律宾总统也认为这并不会影响到中国与菲律宾的经贸合作与投资项目。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桑宇主持的《微言微语》。习近平的战狼外交终于使日本站起来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赴美国参加美日菲三国峰会的日本首相安田文雄4月11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称，世界正处于历史转折点，美国几代人努力建立的国际秩序正面临新的挑战，这些挑战来自那些价值观和原则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国家。他还说，中国目前的对外立场和军事行动不仅对日本的和平和安全，而且对国际社会的和平和稳定都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他不点名批评了中国的数字监控、经济胁迫和债务陷阱，并承诺日本将与美国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确保自由的生存。 79年后，日本终于可以再次拿起枪了。这是网友纵横日本贴文的小标题。他在贴文中说，在近日的日美首脑会谈中，岸田与拜登达成了多项历史性决议。一，美国宣布尖阁诸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即任何国家对钓鱼岛等相关日本领土的攻击都会遭受两国军队共同的反击。二，日美将共同开发针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反制武器，除了继续向日本自卫队装备美国战斧飞弹外，日美还将共同开发和生产新型导弹及其他武器。三，美国将协助日本，让日本的宇航员成为美国人之外首次登上月球的地球人。四，日美两军今后将在指挥层面对接，可以相互指挥联合行动。五，双方还将共同通过 AI 技术训练下一代飞行员。拜登称欢迎日本将军费提升到 GDP 的 2%， 以及获得对敌方基地先手反击能力等决策。岸田称，我们现在已经迎来了历史的转折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宪法中已经放弃了战争权，但79年后的日本已经无限接近于可以拥有硬实力的国家了。网友张杰发帖说，习近平联手俄罗斯、北朝鲜组成对西方的邪恶轴心，迫使美国恢复日本亚洲第一军事强国的国际地位，加入美国对抗中国的统一战线。日本已经是成熟的民主国家，加上日韩和解，将在印太和平中扮演领袖角色。日本经济军事的双翼起飞将彻底改变印太地域原政治。今天中日如果爆发海战，其结果将重演百年前甲午海战。网友草记发帖说，基本上现在美日两国与中国已经处于宣战前的状态了，只要中国在南海和台海进一步挑起军事行动，大战将一触即发。日本今后将承担起亚洲的领导责任，与美国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勇敢面对中国的军事挑衅，并随时准备与中国一战。上个世纪40年代，美中曾肩并肩站在一起，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80年后，美日将肩并肩站在一起，打败中国的帝国野心。历史总是这样，有惊人的相似，但正义一定战胜邪恶。网友 Panpar 发帖说，真是风水轮流转。曾经宋美龄在国会演讲备受欢迎，那时日本是敌人，现在岸田在国会演讲，中国是敌人。网友刘云博士发帖说，俄罗斯悍然大规模入侵乌克兰，以及煽动民粹和孤立主义狂热的特朗普可能上台的前景，正在刺激和唤醒沉睡的欧洲和日本，也势必刺激面对拥核朝鲜的韩国发展军备，甚至研发核武。拜登希望用承诺核武保护日本，避免日韩等国发展核武，但是如果他在大选中失败下台，其承诺未必管用。如果乌克兰因为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和某些势力对俄罗斯的支持，在其卫国战争中失利，甚至被俄罗斯吞并，拥有强大研发能力和工业基础的日韩等国必然成为拥核国家，而且不能排除其他国家和地区效仿。对中国来说，不靠谱的拥核北方和东北邻居已经是潜在的心腹大患，即使不动核武，其糟糕的技术和维护能力也随时可能因事故造成核污染。如果日韩拥核，中国将是世界上被有核国家和地区包围环绕的唯一国家。简而言之，中国是二战后形成的现存国际关系秩序和格局的受益者。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及特朗普上台的前景，极有可能改变现存国际关系秩序和格局，中国也会成为潜在的最大受害者。 可惜蠢货们沉浸在自我编织的信息茧房里，看不到这一点，为侵略者打气叫好，意淫自嗨。网友昆仑发帖说，时代洪流终于托举日本成功崛起，岸田站在安倍晋三的肩膀之上，成功与美国并肩而立。如果世界和平，东亚稳定，日本在全球的政治版图中不会有它的位置，日本的属性只是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支点和后勤基地，这个属性就是麦克阿瑟设置的功能，而且在韩战中得到运用。但在今天这个时代，战争此起彼伏，冲突连绵不断，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台海已经是剑拔弩张，直接影响东北亚政治的俄罗斯正在攻城略地占领他国，日本就是在这样的丛林杀戮时代站起崛起，与美国并肩而立，是中国在东北亚的挑战者姿态，刺激日本国防走向正常化。日本是东北亚的钥匙，牵一发而动全身。面对因中国强大而改变的东北亚形态，走向正常化成为日本的主要目标。经过安倍晋三这个日本伟大政治家的努力，今天成为现实。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索菲、赵月胜联合主持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专题节目，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诗人参孙米尔顿之一，诗人的成长。
各位听友好，约翰·米尔顿，英国诗人群雄中的巨人，争取思想自由的斗士。作为诗人，他创作了《诗乐园》《富乐园》这样雄浑壮阔的史诗。作为斗士，他为出版自由奋力疾呼，为诛杀暴君挺身立辩。他创作诗篇，他自己的生活就是一首诗。他的功业是对诗人何为这一世纪之问的最好回答。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诗人参孙米尔顿之一，诗人的成长。赵先生您好。
您好。
米尔顿在英国诗人中地位独特，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他一身兼两任，既是伟大的诗人，又是捍卫自由的斗士。在1640年英国革命中，他是冲锋陷阵，他甚至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在眼病已恶化的情况下呢，提笔上阵，驳斥欧洲保皇势力对诛杀查理一世的诅咒，竟致双目失明。之后呢，他就凭借翻江倒海的诗才，口授诗行，创作了《诗乐园》《富乐园》等伟大诗篇。他的绝笔之作《斗士三孙》恰恰描绘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勇士，米尔顿似乎是以他为自己的样板和写照，所以我称米尔顿是诗人三孙。米尔顿的家族呢并不显赫，他爷爷是米尔顿大教区一个富裕的自耕农，这个教区呢离牛津不远，所以米尔顿的父亲呢就是在牛津读书，并且他皈依了新教，结果那位坚守旧教的老人竟然把儿子呢就赶出了家。由于这个离开了家乡来到伦敦的青年人呢，他为人正派，守信用，很得人信任，所以朋友们呢便帮助他开了一家公证人事务所，他开在伦敦七普赛路，标志呢是一只展开双翼的雄鹰。诗人1608年12月9日就出生在这里。米尔顿自己叙述他的幼年时说呢，我出生于伦敦，父母都是敦品重德的人，父亲为人正直不苟，母亲是个真淑安静的妇女，尤以乐施好善闻名邻里。我从孩提时起呢，父亲就决定要我读书习礼，而我也能勤恳就学，12岁以后总是读书到深夜， 后来证明这是第一件有害于我眼睛的事情。
这几句自述我们就能看出米尔顿是个勤奋好学的人。
是的，从他的作品中呢，我们可以看出他有极其深厚的学术修养和知识储存，而且我们也能知道他后来40岁上下就双目失明的原因。十几岁的孩子每天苦读，夜里也不休息，那个时候的照明呢，只有蜡烛和煤油灯，孩子的眼睛尚未完全生长成熟，这种超出常规的用眼当然就会留下后患。米尔顿有两篇少年时的文字他就流传下来，那是他翻译的圣经诗篇第64和第86篇。这两首诗呢，一首是谴责那些阴险作恶的人，他们磨舌如刀，发出苦毒之语言，好像瞄准了的箭要在暗地里伤人。另一首呢，则是向耶和华祈祷并请求神的庇护，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从他少年时选译的这两首诗篇中，我们似乎能看出他嫉恶如仇和笃信上帝的秉性。在他16岁那年呢，他就考取了剑桥大学，但是学校那套繁琐无聊的课程完全不对这位天才诗人的胃口，特别是米尔顿阅读范围极广，可是学校的导师呢，硬性规定读书目却是死板枯燥，他就抱怨说这些书只是为了将来写那些八股文章，为此他和导师还发生了冲突，因此学校呢不得不给他更换导师。他后来顺利获得硕士学位。米尔顿呢，人生的是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又才识过人，亲切温和，结果他就得了个绰号基督学院的淑女。1632年，他离开读了7年书的剑桥大学，回到他父亲退休后居住的一个叫霍顿的小村子。这里呢是环境优美，长林风草，绿野如茵，他在这里呢悠然南窗，是随意读书，爆发出淋漓的诗情。其实呢，他最早写诗的时候呢才十几岁，那首最为人喜爱的五月晨歌就作于1628年5月1日。诗中就唱到啊，晶莹的晨星，白昼的前驱，舞蹈着从东方带来伴侣，百花的五月从他绿色的怀中洒下金色的报春和淡红的樱草，富丽的五月，你激起欢乐、青春和热情的希望。这几行诗就表达了一个青年昂扬向上的蓬勃朝气。那么在霍顿居住时呢，他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虽然年纪尚轻，可是已经心雄万夫。在给剑桥同学的信中呢，他就写道，一个好的打更人会告诫说，黑暗时刻正在消逝，而我对人生的看法依然朦胧，但我知道我的用武之地就在眼前。
米尔顿心目中所要仿效的人是谁呢？
从他的诗集中啊，我们可以看出那是莎士比亚，因为他最早刊印的一首诗是莎士比亚悲鸣，开篇就是一句，我的莎士比亚，你的遗骨自有光辉。随后呢，他就力陈莎翁的功绩是无可比拟。诗中说，何必筑起金字塔，尖顶高耸，你伟大的荣誉后裔，不朽之所生，何必这些低劣的东西来彰显你的声名？在我们惊奇的赞叹里，你早已竖起了一座永久的纪念碑。那么在米尔顿心中呢，莎士比亚的不朽是远超金字塔。20岁出头的青年，他认准莎士比亚的伟绩，这个青年的志向呢，又是何其远大呢？米尔顿传的作者马克·帕提森对米尔顿的一生呢，他勾勒了一个轮廓。在他看来啊，米尔顿的一生是一部三幕戏剧。第一幕就是他幽居霍顿，在安宁平静中读书思考的时代。在这一幕中呢，米尔顿贡献了沉思的人、 愉快的人和音乐剧科马斯长篇哀歌黎西达斯。第二幕呢，就是米尔顿他投身政治，那个时候他是充满激情撰写政论文章，如同吹响战斗号角。这个时期呢，他贡献了《论出版自由》，为英国人民申辩及许多抨击暴政和宗教仇恨的小册子。第三幕呢，是他从战场上退下，遍体鳞伤，双目失明，孤独贫困的谪居一隅，但此幕却是最崇高壮烈的一幕。他贡献了《失乐园》《富乐园》和《窦氏三孙》三部巨著，在混乱的世界中巍然挺立。
你所引的《五月晨歌》《诗意清丽》是米尔顿人生大戏第一幕时心之所在吧？
是的，米尔顿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欲作诗先作人。一个诗人的生活本身就应该像一首诗，这个诗不单指一首精美的诗歌，而是指一个诗人的心怀与追求。诗人以此呢，创造一个诗的世界。那什么是一个诗的世界呢？德国大诗人赫尔德林，他曾经表述过他心中诗的含义：人诗意地居留于地球。这个思想呢，后来就成为存在哲学家海德格尔不断思索的一个意念。当我们平常使用诗这个字儿的时候呢，心中自然会涌出人生在世那一切美善的事物，不仅仅是良辰美景、赏心悦事，更有炽热的爱情、坚贞的友谊、美妙的幻想、永恒的正义。这就是说，我们会将人类生存的理想境界称为诗的世界。唯有人能想象和创造这种超越性的世界，因为有诗的超越性的世界，我们才能体会现实世界中的那些邪恶、丑陋、凶残、不义的东西，才会去努力改造与消灭它们。米尔顿的一生就是以诗意的存在揭去遮蔽人的本真生存的幕布，让生存的真意，那种理想性的可能性呢，展现出来。在这样一个展现的过程中，他是诗人，但首先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人，一个诗意的居留于现存世界的人。
好的，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儿，谢谢赵月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诗人三孙，米尔顿之一，诗人的成长》。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吕西安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法语教学节目《巴黎使命》第九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赢了7000分，失去了一个同盟。有人想阻止您进行调查，您得到了一个吸气光盘。吸气光盘里有什么内容呢？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Mesdames et messieurs, suite à un incident technique, le trafic est interrompu.
Maman, qu'est-ce qui se passe?
Ne restez pas là, circulez s'il vous plaît.
Eva, 救助商死了。黑帽也溜了，别管那个老树梢了，现在从地铁站出来。
出来出来，这儿这么多人，我倒想看看你怎么出去。
Il est là. Trop tard, il est mort. Allez-y. Oh, mais bonjour,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ici?
糟糕， 把四弟公盘藏起来。
Bonjour.
On s'est vu à la gare de l'Est. L'explosion. Comment ça va?
Ça va, bien.
Bien.
Merci. Et vous?
Oh, très bien. Enfin, lui, le pauvre, il va mal. Bon, et ils sont prêts. On y va.
Bon, Danusa, ne partez pas. Restez.
Il est mort, mademoiselle. Allez, au revoir. Ou à bientôt. Pardon, pardon.
我好像认识这个人。
Comment ça va? 这人认识你。他说到 La gare 火车站和爆炸。
当然是他，那个消防救护员。
这是我们第二次看到他，而且每次都有一个死人。
对，一个死人和一条线索。
不管这些，我们继续调查。我在一个商业中心找到一个网吧，地址是 72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72号，到那儿去看看 CD 光盘里有什么内容。
好。
Ciao, à demain. Bonne journée. Alors, à jeudi?
Désolé, je ne peux pas.
Bonjour, je voudrais un ordinateur pour 30 minutes. Et un café, s'il vous plaît. 12,80€, s'il vous plaît. Prenez le 7.
Bonjour.
Bonjour, madame.
C'est pour... Je voudrais... 一台计算... Un ordinateur, s'il vous plaît.
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nous avons des ordinateurs. Pour combien de temps?
Pardon?
Pour 15 minutes, 30 minutes ou 60 minutes?
15 minutes?
Ça vous fait 5€, s'il vous plaît.
Voilà.
Allez-y, le numéro 8 est libre.
Merci. 1, 2, 3, 4, 5, 6, 7, 8. 好. Oh.Je n'ai que du chouchin.
Si vous écoutez ce message, c'est que je suis mort. N'oubliez pas,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Bonne chance.
Du chouchin sait que sa situation est très dangereuse. Eva, fais une fois encore le générique, écoute.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Allée A, rangée 2?你要回到火车站去。
不不不，这太简单了。Retrouver 是什么意思？
好好 ，retrouver 转向，遇见，找到，复原，认出。
好的好的，可能要找到阿航第二排。
他还说什么
？Et suivez les mots. Bonne chance.
跟着上面的字行动，祝你们好运。我们在原地打转。
可能是，可能不是。叫埃德蒙来问问他。
祝贺您得500分，第九场游戏结束，您得了7500分。消防救护员重新出现。
Mais bonjour, comment ça va? Bien. À bientôt.
您找到一个新线索。
N'oubliez pas,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但是这可带您到何处？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请听新闻提要。七国集团声明全力支持以色列，美国拒绝参与与伊朗开战，德国总理舒尔茨取消在华旅游观光项目，伊朗称事先已向美国通报其有限行动，专家认为以色列不会放弃对伊朗的报复，但何种形式难以确定，以色列和哈马斯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停战谈判，前司法部长傅政华被批长期结交政治骗子。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本台第一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各位听众，本次节目将在音乐声中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